让在主里面所敬爱的师长以及同工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神让我再次有这样的机会回来服侍，也看见神仍然保守他所喜爱的神学院圣光在基督的面前长进，并且在基督的面前蒙他保守。一起来翻开今天早晨的经文，列王记下第二章，也就是刚刚我们的同工带我们读的经文。我很喜欢一个故事，是关于印第安人所流传的。他说有一位印第安的勇士，他找到一颗老鹰的蛋，但是他把老鹰的蛋放在松鸡的窝里面，让松鸡来孵它。生物学里面有一个词叫做 imprinting， 就是摩诃的印象。当蛋被孵出来的时候，这只老鹰不晓得它是谁，但是呢他所看见的都是松鸡，所以他以为他自己本身就是松鸡。然后他跟松鸡一样的到处拔土，然后呢找虫找种子吃，偶尔他也会挥挥他的翅膀扇扇他的羽毛，他认为说这样就够了，虽然能挥不过挥得不远。当他老的时候，有一天忽然间抬头一看，上面有一只翱翔的大鸟，他觉得非常的纳闷，怎么有那种鸟那么样可爱，而且那么样的荣耀可以在天上飞。他就问他旁边的松鸡说，请问那只鸟是什么？那只松鸡就告诉他说，那只大鹰，万鸟之王，你看它，但是你不要想你自己会像它，我们不过是松鸡而已。谢谢你的捧场。所以那只老鹰又低下头来，他又开始扒土，然后呢吃虫吃种子。他想说，我不过是一只松鸡而已，永远不可能像那只老鹰一样翱翔在天空，然后呢俯瞰全地。这是一个悲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会影响我们自己。我们从来不晓得神给我们的命定是什么，我们从来不晓得说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要成就那不可能的化为可能。我们常常看自己的软弱，常常看自己的出身，常常看自己的自我设限，然后让我们超越不过去。从圣经里面来看，你可以看见很多时候在黑暗的，在充满敌对的势力，在充满苦难的时候，神常常会兴起那些自以为卑微的人来成就他的大事。列王记上后半段记载先知以利亚，神呼召这一个人，他曾经在加密山上祷告，神就裂天而降，用火焚烧他所献上的祭物，代表神悦纳他的祷告。从此以利亚杀了850个包含巴利跟亚斯他录的先知。然而他曾经有他的软弱，他到罗藤树下求死，他说敬畏耶和华的侍奉你的人只剩下我一个人，然而神告诉他说，不是，还有7000个没有像巴利屈膝的。原来神早已经命定还有敬畏神的人，不是只有以利亚而已。谁包括在里面呢？以利沙当然也在里面。以利亚侍奉到一个段落，他呼召以利沙成为他的门徒，他做什么以利沙就看见以利亚做什么。以利亚斥责亚哈，因为亚哈占了拿伯的葡萄园。勇敢的先知，我想以利沙也看见了，亚哈谢的事件他也看见了，以利亚如何为人，我想以利沙看见。然而这都是客观的，他从别人的身上看见，但是呢这样的能力不一定会临到他的身上，除非这个人心中有期待，他盼望他能够成为那个黑暗时代的明光，能够成为那个时代许多人的祝福，能够成为耶和华所成就的而且所呼召的所使用的先知。时间过了，到最后的阶段，因为以利亚知道他的时间不长了，他要被旋风接走。然而有一件事情他务必要留下来的，就是要呼召接续他工作的同工。我想在那个时代有很多人是成为先知的门徒的，很多人跟随他，很多人崇闻以利亚这个人。然而到底谁是神所拣选的人呢？神是验重人的心智，神是验重人是否愿意跟随他的脚中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以利沙蒙召的时候，他撇下了他的父母亲告别了，然后呢放下他的牛。他跟我们每一个人的蒙召是一样的，我们放弃我们过去所有的安逸的生活来跟从耶稣基督。以利沙也是这样，我想很多的门徒也是这样，他们挥别过去，然后来跟随以利亚的脚中，又来侍奉耶和华万军之神。以利沙跟别人是一样的，然而这一天他必须要面对的是，当以利亚他的遮盖去的时候， 他如何来面对所有的挑战，如何来面对所有的征战，如何来成为一个称职的先知。圣经里面列王记下第一章到第七节，一节到七节这样告诉我们。翻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工人会过去，然而呢，神的工作还继续持续。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基甲前往。第二节一起来。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那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沙从蒙召开始，他一直跟随以利亚。在那一天，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要用旋风把以利亚接走，他必须要把他的遗命、他的侍奉留给下一代的人。留给下一代的人，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发现以利沙的心智。从基甲开始，直到伯特利，直到耶利哥，直到约旦河边，有4个站从基甲开始，有3个地点他们必须要经过的。他所历经的路程并不是一路平坦的，有上有下，有山谷，然后呢有高峰，然而呢他是一路跟随以利亚，何往他就何往。不管人事的变迁，不管环境的如何，我想每一个驿站都有他不同的挑战。有敬拜偶像的祭坛在伯特利，然而以利亚带着以利沙前往，他们行经了4个地点。我们可以看见以利沙总是存着同样的心智，专一跟从他自己的老师以利亚，不断的前行。在前行的当中，有伯特利、有耶利哥的先知的门徒们，他们发出质疑，他们说，你的老师以利亚要升天了，以利沙你到底知不知道？在侍奉的过程，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这3年我相信一定充满着挑战。我在圣光连续读了7年，其实从第一年开始，每一年都想打退堂鼓。哇，因为年纪大的到这里来，跟年轻人一比，然后呢，自己从前的工作，自己的孩子，对我来说是相当大的挑战。到底能不能持续从第一年到第7年？我想到硕的可能是3年而已，3年可能比较容易熬了哈。一读读了7年，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挑战，每一年都有不同的经历，有时候在高峰，有时候在低谷，有时候别人的声音嘎啦嘎啦嘎啦告诉你说，你这样做值得吗？你放下从前的工作值得吗？这些人说，以利亚要过去了，以利亚要升天了，你的遮盖要从你的头上被拿走了，以利沙你如何呢？以利沙说什么？我记得，我知道，请你们不要作声，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虽然环境会变迁，虽然不同的驿站、不同的挑战，虽然很多人在旁边，很多人是旁观者，他们不断的说、不断的质疑，然而这个人却是愿意跟以利亚不断的前行，因为他知道他所跟从的是谁，他知道他要得什么。请问你来这里得什么？你遇见的挑战，我相信每一个神学生遇见的挑战都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的亲人忽然间被取走了，有时候我们发现到经济上的困难，身体上有一些打击，这是必然的，因为我们行进的路线，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环境对他来说是个熬炼，因为他看到不同的风情，然后呢不同的信仰，他看到他服侍的工厂竟然是从基甲，然后呢伯特利、耶利哥，直到约旦河旁，他知道他要面对的族群是什么。如果你去实习的发现到说不是受人欢迎的时候，你继续吗？感谢主， 伊丽莎就是这样的，他知道行进的路线所看见的是什么样的挑战，还有很多人在旁边冷言冷语的，因为后来呢，连那些年轻人二十几岁的就出来说什么，秃头的上来，秃头的上来，是不是的？哇，我不晓得我是不是秃头，头发越来越少。有人说你没有白头发，我说是的，没有白头发，因为白头发掉光了，所以剩下这份的头发。所以伊丽莎知道他所面对的所有的情境，他侍奉的合场，他所面对的族群是什么。不仅是如此，你知道吗？从几甲开始，他的老师怎么告诉他呢？耶和华要接我升天呢，你留在几甲就好，是不是呢？你留在这里就好了，因为这样你已经算尽到自己的责任了，你做这些就够了，你牧养几甲这个地方的人就可以。伊丽莎怎么回答他呢？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跟你起誓说，我要跟从你直到约旦河旁，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到伯特利的时候，以利亚又问伊丽莎，告诉他说你留在伯特利就好，是不是呢？但是他说什么？我不留在这里。老师每一次告诉他说你留在这里，他说我不留在这里，因为他不以现阶段成为满足。在神学院的过程当中，我不晓得老师对你的要求你常常觉得如何呢？写几篇报告你说老师太多了，还有呢，老师说两页我就教两页，这样就可以了。很多学生是停在几甲，停在伯特利，停在耶利哥，就停在那个地方。然而伊丽莎的心智却不是这样，他说从几甲开始，因为我要跟着你直到直到约旦河，直到你被神提走，直到我看见神在你生命里面荣耀的作为。这是伊丽莎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很多人在旁边观看，他说你的老师要离开你了，你记不记得？然而呢，伊丽莎却告诉他们说，我记得，我永远记得，我老师要被提到天上去了，我要看见他最后的阶段神是如何使用这个仆人，而且呢，他所做的要在我的生命里面成为影响。很多人停在几甲，认为说这样就够了，然而这样就够了，没有属灵的渴慕，没有那种属灵的不满足感，可能我们的成就可能就停止在这个里。很多时候老师们说你在神学院的表现如何，可能将来出去就如何。我住在台南，所以我到高雄来要参加成根的时候，成学生的时候，我要五点起床，坐五点45的车子从台南到高雄来。到高雄来的时候我还要按门铃，按门铃的时候回答门铃的还有睡觉刚起床的那种声音啊。对，我很早就起床了，老师告诉我说你做这些就可以了，因为你已经尽到你自己的责任。但是我有一种属灵的不满足感，我想说我不只知道这样而已，我要更多，然后呢，我要更追求认识神，我要在主的面前成为他自己合用的器皿。所以在这七年当中，在这最后的三年当中，我要好好的学习，我不要停在几甲。请问你停在哪里呢？几甲、伯特利、耶利哥，讨价还价，然后老师说这样可以了，我就这样可以了。不是的，应该神给我们更大的眼见，更清楚荣耀的意象。我们不是松鸡，我们乃是鹰，在天空上翱翔的。老师每一个要求，我想对我们来说都是有益处的。所以我常常交出的报告是超过老师的期待。我在车上读的，老师告诉我读几本书，我读的是我愿意，虽然我英文读的不是很好，我英文的程度不好，但是我读中文版的所有可以找得到的参考书，我总是愿意的去读去学习，而且把它归纳在我自己的档案当中。几甲、伯特利、耶利哥，我想对伊丽莎最大的试验是伊利亚对他说的，留在几甲就可以了，因为你已经尽到你自己的责任了。但是伊丽莎却有不同的期待，他认为说我要从几甲跟着你到伯特利，跟着你到耶利哥，然后呢直到约旦河，可以得着神给你的预备给你的也预备给我荣耀的职分。我很感谢神在圣光当中看见相当多的好的老师。在这一次我们办了一个叫做恩爱夫妻营，本来很多人不敢参加，是因为提到恩爱夫妻营好像去参加的人都是不恩爱的，有个报名的人就开始啊，开始质疑说我们是不是一上去的时候人家就点油做记号，说这个去的人一定是不恩爱的人啊。因为我们特别商请魏老师还有林老师，就是魏老师的先生一起去，结果我们一直邀请大概将近有20对的夫妇在圆山。魏老师给我们带来相当多的在夫妻之间互动的关系，我很可惜是因为我还要忙两个教会，所以我一直没有时间从头做到尾。 不过后来我从同工们的口中，他们亲身说，我们从这一对夫妇身上看见的不是他传递给我们的知识，而是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他们相爱，留给我们相当大的印象。非常重要的是他们的谦和，他们在课堂当中的带给我们的那种属灵的氛围，让我们感受到说神使用这对夫妇。有人称林牧比老师称他为牧师，我觉得非常的压抑。我说应该称呼错了，因为他不是牧师，他是老师。后来才知道说林老师他是在开拓教会，并且呢他是成为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后来我们给魏老师讲研会的时候，他写给我 email 是交给卢传道又交给我的，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给他的讲研会不够。我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要讲研会的，催讨讲研会的。原来是我们的同工听错了，因为他以为说连续八个小时是3000块就好。我想说啊，又便宜修个短袜哈，便宜又好用。后来看到他寄给我的 email， 我才知道说原来他需要的是我们给他的讲研会是有一笔是应该有的讲研会。然而当我知道他要这笔讲研会的时候，他是要把它回馈到奉献到圣光的行政处。他说这笔费用是为了神学生预备的，是给神学生补足他们的需求，听得非常大的感动。这种校风跟我从前在学习的时候有一点不大相同，因为在魏老师的身上我看到那种生命力，而且他的身体有一些软弱，常常要坐着，我们的同工就非常感动的，他就盼望能够在魏老师的软弱当中有份，所以他们愿意帮补在圣光神学院的老师当中，给他有一些比较好的医药来帮补魏老师在这当中的需求。从他们的身上我看见，如果我还有机会再回来学习的时候，我可以从这些老师们的身上学习相当多的，不只是知识的传承而已，而且呢跟随他们的脚中心。在我们目前的教会，我们一个传道人离开，然后一个传道人得了癌症，是第三期的子宫内膜炎，相当严重。当他知道得了这个病症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难过，他就告诉我说，牧师，我可能不能侍奉了，不能在教会服侍了。他最担心的是服侍的问题，因为他是我们的学姐。我告诉他说，不然，因为你不只是我的同工，你是我的家人。同工是工作的关系，你可以称职，可以尽责，你留下来，你不能尽责，那你随时可以采取离开。我告诉他说，不是，我们是高过于同工的关系，我们是家人。因为我从圣光的许多老师当中学习家人的感觉，彼此相爱的那种心智。我们的同工告诉我说，他需要做长时间的医疗，所以他要留职停薪。在教会里面，我们的那些教会里面的负责的同工，在财务当中的同工，他们告诉我说，应该给我们的传道人半薪，让他好好的休息。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或在神学院里面，我们看见的是我们要获得多少的知识，获得多少的成绩，然后呢寻求什么样的工厂。然而伊丽莎跟随以利亚的时候，他是从基甲、伯特利、耶利哥直到约旦河，他看见神在这个仆人的身上做什么，他要跟随，他要看见，他要效法，他要学习。第二段的经文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一起来读第8节到第10节。一起来，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莎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莎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在这里有一件神迹，还有呢一句问话，一样的祈求，还有一件难事。以利亚用外衣在约旦河，然后呢打水，河水就立起成垒。以利亚是要告诉以利莎说，我们所侍奉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在法老王的时代，在埃及地，神使用摩西举杖，红海就立起成垒。耶稣亚吩咐他的百姓抬着约柜过约旦河，约旦河也立起成垒。 面对任何的情境，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我所行的也必然行在你的身上。所以这是一种传承，以利亚在以利沙的生命里面告诉他，用衣服打水，所有的难处都会离开，这是神所命定的。我是接续摩西的，神是亚伯兰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的神要成为以利亚的神，也要成为以利沙的神。所以当他们走的时候，在约旦河，如果没有从基甲到约旦河，以利沙绝对不可能看见这些，他也不可能行这些事，在他生命里面绝对不可能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以利亚行这事，让以利沙看见，用外衣打水，水就立起成垒。他要离开之前就问以利沙说，你求什么？你尽管开口，我离开之前你可以求一件事，我答应你，为你成就这事。你凭着你的信心笃定的祈求，因为我知道你跟从我绝对有你的目的的。在圣光的那一段时间，因为我们设有学优奖，那每一次呢，可能是老师看我年纪大而且又很认真，所以我每一次都拿这方面的奖。有一次有一个同学就告诉我说，如果你没有考试写高登彩的名字，大概就93分了。好像是因为是冲着我来的写这句话，我心里面觉得非常的难过。然后呢，那个学生就去跟老师说他要多少的分数。对，老师就非常的难过，说你们到这里来难道只是求分数而已吗？每一次在找实习单位的时候，找实习教会的时候，很多人想说，哇，那个教会是大教会，去的时候不错，待遇很好，弟兄姊妹们很好，所以每一个人总是在神学院当中有一些祈求，一些期待，总是觉得说照着我的期待做，那么我在这里就会非常的愉快轻松。那么这一段时间呢，是一段美非常美好的时间。以利亚对以利沙说，你要求什么，我容许你祷告，容许你向我求。如果老师问你说你要求什么呢，你会怎么说呢？我们应该换一个位置才对。啊，以利沙就这样说，就像你所说的，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因为他知道以利亚面对的情境，他的情境绝对不可能改变的，除非说他里面有能力。我们常常求神改变环境，神说不，改变你的心境，是不是？所以他看见以利亚所看见的，他拥有以利亚的心智，所以他向以利亚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环境没有改变，但是我知道我足可以克服，因为那感动你的灵，让你能够成就大事的一样的感动我的话，这些事情算不了什么了。什么巴利亚、斯他路、什么亚哈王，那些在我的面前，因为耶和华是掌管万有的主，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从老师身上学习的，我们学习他们的知识，学习他们的美德，我们有一个应该有一个祷告说，感动他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让我们对自己更有期待。我常常告诉我的弟兄姊妹们说，如果我是在教会里面留在这里很久，别人因为我来的话，当我离开这个教会崩溃了，塌下来了，那我的工作是不成功的。我在第一次牧会的地方是在福音堂，台南福音堂。我三年的时间是道硕的学生，那三年我也是福音堂的牧师。福音堂就靠近成大，因为有成大的很多的老师，很多成大的医生就在那个地方。三年的时间我在神学院学道硕，读道硕三年的时间，我在教会牧会，神恩待我的教会，让我的教会成长。有一天学校告诉我说，要不要差派你到国外去读一点书，然后回来可以成为老师，然后教导我们的学生。当我要离开的时候，我看见我的工作有果效，我就想说，如果我离开的时候，这个教会不晓得成为什么样子。第一年回来的时候，原来教会是120个，我回来的时候150个，哇，心里面就开始作难了，怎么我离开的时候教会成长了？啊，是不是我在这个地方空占地图呢？是不是我在这个地方啊，我从前所做的为什么没有人纪念呢？我就在这里想，奇怪，我离开一年我不是做得很好吗？离开一年为什么增长到150个？后来我听过一个同工说，如果你离开你的教会，你的教会继续成长，代表你有一点成功，因为你把同工留在这里，那是你工作的果效。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是以利沙一直期待他将来所服侍的禾场能够加倍于以利亚，而且他所做的事工能够超过以利亚所做的事工。这不是比较，乃是一种心智。我告诉我的同工说，如果是这个教会是我在这里，他起来了，我离开倒掉了，那是我最大的失败。所以我期待我的弟兄姊妹，我的同工比我更好，我倾囊相授，所有的都给我们，之间没有竞争的关系，我们乃是合作的。所以呢，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以利沙向以利亚求， 以利亚告诉他说什么？这件事甚难，是难得的，但是也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得不得着是在乎你自己的心智，你的追求，还有呢你自己的摆上。这件事非常的难得，但是呢也甚难，因为我离开的时候，神的灵降不降下来，因为那是神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的，你所求的甚好，然而呢你这样的心智是否仍然继续保持，是否因为环境的影响让你改变了你自己从前服事的心智，是不是因为有一些打击你意见难处的时候你就退缩了，你就退货了，退后了。所以以利亚告诉他说，这是一件难得的祷告，而且呢是一件难事，然而你要看见我，你如果看见我你就可以得着，看不见就得不着。神在我生命里面所行的你要看见，要注视，不要被其他的环境所影响，因为你若注视了，你若看见了，你就必得着，而且呢加倍的灵会感动你。以利沙向以利亚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原来他要传承了，因为长子可以得双倍的祝福，对不对？所以双倍呢是说我要成为你唯一的传承人，因为我从机甲开始跟踪你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是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不像其他的门徒们是什么可有可无的。你要成为可有可无的，来这里跟出去的时候这点一点影响力都没有的话，那是相当大的悲剧，对不对？所以以利沙就告诉以利亚说，双倍的祝福是我要成为长子，成为继承人，神如何在你的生命里面行，愿他行在我的生命当中。这就是心智，以利沙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原来他从吉甲开始他就已经打定他的主意了，他从吉甲开始他就有这样的祷告，所以他的话不是随机的，他早已有备而来。自从他放弃所有的跟从以利亚的时候，其实他心中就对神有期待，他对自己有期待有盼望，说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请问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当你出去的时候，你从前进来的期待是否照你所期待的成就呢？从吉甲直到约旦河这一段必经的历程当中，是我们的熬炼，是我们的操练，是我们的试验，是让我们成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可以加倍感动我们非常重要的途径。第三段经文是这样说的，一起来读11节到14节。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坐成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11节开始提到几件事。第一，以利沙看见了，直到约旦河旁。约旦河的那边有50个人，他们没有看见，只有以利沙看见了，对不对？所以以利沙看见了，他要接续从以利亚来的祝福。还有呢，以利沙怎么样？撕裂了。他把他的衣服撕裂了，代表从此以后我是一个全新的人，我对自己有期待，神要在我的生命里面命定要我来侍奉他。以利沙拾取了，以利亚把外衣留在地上离他不远，这是神刻意的安排。穿起以利亚的外衣代表我传承以利亚的侍奉，也传承他的苦难，也传承他的试验，也传承他的试炼，也传承他的神迹，也传承他所有的一切。最后说什么？以利沙打水了，以利亚打水，水立起成垒；以利沙也打水，水也立起成垒。成就在以利亚身上的，也成就在以利沙的身上。以利沙向以利亚说：“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如果我们从列王记下2章3章开始看，以利沙所行的神迹真是超过以利亚的一倍。这是他的祷告，是神的命定，也是他心中开始跟随的时候，他所打定的主意。所以愿今天早晨我说，愿感动我的灵加倍的感动你们，愿承接这样的职分在主的面前为他所使用。有一段话写得非常好，他这样说，一颗篮球在我的手中价值500块台币，19块钱的美金，这颗篮球在 Michael Jordan 知道这个人吗？价值多少？3300万的美金。篮球在不同的人手中有不同的意义， 一颗棒球在我的手中价值200块钱的台币，价值6块钱的美金。这颗棒球如果在大联盟红袜队的松坂大辅，你知道他吗？从日本来的，价值多少呢？1亿美金。棒球在不同的人手中就成为不同的价值。一个网球在我的手中不过是休闲健身的运动器材，一支网球拍在纳达尔费德勒的手中代表温布顿的冠军，一只手杖在我手中辅助我行走还可以打狗，但是那根手杖在摩西的手中他却可以行神迹叫红海立起成垒。问题是这根手杖在谁的手中？如果教会交给你，这个教会会成为什么样的教会？如果老师把他的课程把他的真理传承给你，这个课程跟真理会成为什么样子的？其实不是教的问题，而是领受的问题。不是神有没有权柄给我们，而是我们自己这个人到底如何。以利沙跟随以利亚，他从头到尾他的老师告诉他说做这样就好了，停在这里，但是他有属灵的渴慕还有属灵的不满足感，所以神就透过这个人来成就他的大事。别人在那里喊说你的老师要升天了，你到底知不知道？他说你们不要作声，我记得，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知道我要跟随什么。到约旦河旁50个先知在那里冷眼旁观，但是呢以利沙定睛在以利亚的身上，他说火车火马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耶和华用旋风接走以利亚，他看见了，所以神的灵就加倍的临到他的身上。我们同时处在这个时代，同时在圣光，如果你出去以后20年以后我再看见你，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在乎我们自己愿意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心中的盼望跟笃定是什么。我们低头祷告。工人决定神的工作，什么样的接棒人，将来这工作的传承就会成为如何。你的仆人在圣光受到非常完整的，是透过你自己给你仆人的造就，也在现阶段的福音合掌当中看见你使用你的仆人成为教会，成为弟兄姊妹们削微的帮助。总是有一个期待，当将来交棒的时候，放手的时候，接续我的人是谁，他们是否愿意成全神在他们生命里面的命定。你的仆人总是有一个期待说，愿接续我的人他们做得比我更好，更加的荣耀，更加的讨神喜悦，可以翻转这个时代。你的仆人带领的教会总是觉得说，如果有人承接这福音的棒子，教会能够继续的成长往外开拓，你的仆人就心满意足。主，愿这样的感动也放在每一个老师的身上，以及我所爱的同学的身上。愿主将以利沙的心智放在他们的里面，愿他们不是只有停在这里就可以，虽然老师的要求是这样，然而我心中的期待不是这样，要高过老师的要求。我要走两里路，我要做得更好，我要在这现阶段可以读书的日子里面尽我所能的扮演我该扮演的角色。我寻求可以服侍的机会，我寻求充满挑战的情境，因为这样可以熬炼我的心智。愿主保守这群你所爱的同工，能够在主的面前为你所使用，在黑暗的时代当中成为明光，在艰难的情境里面他们成为别人生命里面的帮助，在这个时代里面成为柱石而不是或有或可有可无的人。愿主保守每一位在你的面前，也特别纪念院长，愿你赐福给他，按手在他的身上，让他身心灵可以得到完全的医治。为每一位同工祷告，感谢主把每一位同工放在这里，看见他们的委身，看见他们对同学们的爱，这是让我们心里面相当大的感动。也保守每一位老师每一位同工在这里，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就像他们的灵魂兴盛一样。谢谢你垂听你仆人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你们。